说法在路上，也在您身边。现在是法医传承团队的说法在路上的赵律说法时间，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婚前协议的那些事儿。我们提醒下列人群注意收听。第一种，有过婚史并与前妻或是前夫有小孩的人士。第二种，有相当数额的婚前财产的人士。第三种是婚前有自己的公司或是生意的人士。第四种，就是自认为婚姻基础薄弱，婚姻容易解体的人士。那下面咱们就具体聊聊，我们分三个部分聊。第一部分呢，先说说为什么需要签订婚前协议。第二部分说说什么人群适合签订婚前协议。第三部分我们再具体聊聊签订婚前协议的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常见条款、常见错误或可能出现的一些无效条款等等问题。好，那我们下面开始正式具体说一说啊。先说第一部分，即为什么需要签订婚前协议。话说老刘呢，他呢有两次婚姻，其与第二任婚姻的妻子张某所生的女儿叫刘美美。刘美美呢，去年呢才从加拿大留学回来，那么在这个同公司呢谈了一个男朋友叫王某某啊。这那个他们两个这也算是相识相恋也一年多了啊，均有意成婚啊。要不是突遇老刘呢突发意外去世了，本来计划今年要结婚呢，现在看来怎么也要等等了啊。咱们说老刘家的资产呢也是过亿啊。女儿的母亲呢是张女士啊，她最担心的事情其实就是女儿被渣男所骗啊，千万不要这个不幸成为第二个消失的她。再者呢，这个张某呢就是刘美美的妈妈啊，张某呢她一直怀疑老刘呢和这个前任保姆不明不白的啊，在其一再的这个斗争下吧，终于在三年前呢把这个保姆辞退回老家了啊。他就想哈，如今呢这社会呢渣男挺多的啊，不得不防啊，万一自己的女儿遇到渣男了，被这个骗财骗色再被离婚怎么办啊。这个他的女儿呢刘美美呢，我们刚才说了也是留学回来的啊，知道婚前协议呢在国外非常普遍，所以他呢也是想着跟男朋友商量着，如果他们结婚前就要签订一个婚前协议。婚前协议这事儿呢刘美美和她妈妈呢张女士呢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了啊。下一步呢他们就是说如何商量，具体商量草拟这个婚前协议的条款了啊。就因为这些他们来找到我咨询啊，我给他一一进行了解答对他们困惑的问题啊。那么我现在呢给大家先普及一下啊这个婚前协议的概念。简单的说呢，婚前协议呢就是夫妻双方啊，就是准夫妻啊，就是说在结婚之前协商，然后呢签订一个关于双方婚后这个财产啊的规划。比如还可以约定一些将来一旦离婚或者一方呢死亡的情况下啊，双方对婚姻期间的财产的约定啊，怎么分配啊，包括赡养安排呀主要就是其实一些财务安排呀比如诸如一些什么信托啊，公司股份的转让啊，以及继承财产等等这样的约定。我们知道呢，国外啊，尤其是欧美的发达国家，很多夫妻在结婚之前呢，对双方婚前和婚后的财产，以及离婚时的财产分配进行约定啊，以避免离婚时漫长的法庭程序和高额的律师费用啊。随着时代的发展呢，我国现在这个男女双方在婚前呢， 签订婚前协议的行为呢也是在变得普遍了啊。双方呢在婚前这个把这个财产呢、权利义务呀约定清楚啊，这样有助于让双方呢更加理智的这个慎重啊对待婚姻，同时还能更好的维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啊，避免更多的矛盾和纠纷啊。好，那我们说其实呢任何人都可以签订婚前协议啊，但是呢婚前协议呢对这个四种人士啊，我们总结了对四种人士尤其重要。下面我们就讨论这个我们要今天要谈的这个第二个部分的话题啊，就是什么样的人更需要重点关注签订婚前协议这个事儿。我们说呢四种人士啊，首先第一种呢是有过婚史或者与前妻和前夫有小孩的人士。第二种呢是有相当数额的婚前财产的人士。第三种是婚前呢有自己的公司或者生意的人士啊。第四种呢是自认为婚姻基础薄弱，婚姻容易解体的人士啊。那我们针对这四种情况呢下面就具体说说啊。首先说啊，有过婚史的人或者有前夫前妻啊，与前夫前妻有小孩的这个人士，这个签订婚前协议啊这是非常必要的。还有一些那些初婚夫妻啊，其实呢他们也是需要签订婚前协议的啊，尤其婚前有财产有自己的公司或者有家族企业的人士啊。我们都知道随着这个80后90后啊这一代这个独生子女成为主流的结婚主体啊，尤其是呢房产的升值，多数的80后90后呢在结婚时可能都有父母的这个馈赠啊，因为父母的馈赠呢他们在婚前就拥有了一定的个人的资产啊。所以呢我们说把婚前婚后的这个财产的来源情况说清，把将来可能发生的问题的归属呢都约定明白啊，这个呢不仅仅是两个将要结婚当事人之间的这个他们的困惑的问题啊，或者他们关注的问题，其实都应当已经是一个就是说他们两个准备结婚的当事人之间两个家族的这个需求。再者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公司的股东啊，甚至是上市公司的股东，那如果不对这些股份约定清楚的话，那风险可能不仅仅是个人啊，或者是家族对他们有影响的事情啊，那甚至是呢会影响其他股东乃至公司整体的利益啊。那随着这个我国这个公众的这个法治意识的这个逐步提高啊，签订婚姻前协议这种情况呢或者需求，我们预见未来是会愈加普及的啊。尤其对于那些高净值的家庭，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刘美美，这个他们的这个情况，他父母有这个家族企业，他父亲呢还投资控股啊参股呀几家公司啊，所以这些股份呢现在老刘去世了，那就涉及到股权怎么继承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可能会非常复杂啊。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就不具体说了啊，就是我们当然了会抽出时间专门讨论啊，有兴趣的听众也可以浏览我们的公众号相关话题啊，我们有个公众号啊，也讨论过这样相应的话题啊。再一个呢我们要关注一些这个再婚夫妻啊，这样的群体他们呢签订婚前协议这个重要性啊。这些再婚夫妻呢我们知道大部分人呢都可能经历过结婚时呢对于财产划分不清约定不明啊，所以导致了很多的问题和麻烦啊，甚至某些人呢他们已经经历过这个漫长的离婚诉讼的折磨啊，所以他们更加明白这个在问题出现前就把事情说清楚啊这种必要性啊，所以这部分人群的婚前协议的这个签订的意识他们在慢慢的提高啊。说这个再婚夫妻呢其实我们还要 尤其要关注一个什么叫夕阳恋的这个再婚的群体啊。我们认为其实他们是最需要签署这个文件的这个群体。对于夕阳恋群体而言呢，当事人考虑的问题尤其多啊，比如赡养问题呀、遗产问题呀，以及顾及子女态度和再婚对象的心态等等问题，导致他们本着呢怕麻烦的态度没有签署婚前协议，但实际上这在未来很有可能造成更大的麻烦啊，就是怕麻烦，其实会惹来更多的麻烦啊。实践中我们也知道这样的问题呢引起的纠纷很多。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老人呢，他呢说是哎，那既然结婚这么麻烦，那我们就同居不结婚来规避这种风险。我提醒大家的是这样，如果这类群体他们选择同居不结婚，那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比如一方突发疾病了，谁有权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这个有一方生病了，医药费谁来付？对吧？这个非婚同居了，同居期间添付的财产归属有没有约定啊？这些可能都会对日后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风险啊。还有这个我们说现在这个大城市吧，一二线城市据说有一种叫这个拼婚现象啊，就是说两个人不领证也不结婚，就是搭伙过日子，生活费 AA 制。那么这种情形呢，我们说更应该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这个权利义务啊，一些重大事情的这个怎么决策啊，财产的归属，这些都需要有一个充分的约定。好，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以上的这个解答也好啊，还有我们这个其实了解了啊，大概了解了婚前协议呢，我总结一下啊，婚前协议啊就是双方对婚后所要面对的共同生活、财产等问题做出的安排啊。那我们拉回到这个刘美美这个情况啊，那么刘美美她现在说要签订婚前协议，她问我了，说我知道契约自由啊，婚姻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只要我们双方你情我愿，我们自己拟定协议就可以吗？啊，好，那我们现在就引出了第三部分啊，就是说这个婚前协议怎么签，应当注意什么样的事项啊，必备条款甚至或常见错误，或者是呢有一些无效的条款怎么办啊，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具体来说我们今天说的第三部分啊。首先这个婚前协议呢签订的双方呢，我们要求要一定要注意，首先有四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呢，签订协议的双方呢应当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其实这是一个法律术语啊，它有两个标准啊，我们简单的给大家普及一下，它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呢年龄标准啊，按照法律规定就是年满18岁的这个成年人，或者年满16岁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啊，这就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个标准啊。二，它是第二个标准，它是可以独立实施民事行为，通俗的讲呢就是说他自己这个行为是不需要由监护人或者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啊。有人说了，说那么精神病人那也可能结婚啊，那这个问题呢不在咱们今天讨论范围，因为咱们是说的什么呀，是签订婚前协议双方啊他们应当具备的这个民事行为能力啊。另外我们也知道咱们国家法律明确规定了啊，结婚年龄呢男必须要年满22岁，女呢必须要满20岁，所以这个年龄那基本上在达到这个年龄了，如果在这个民事行为能力没有问题的情况下都可以签订这个婚前协议啊，这个叫我们法律上的用语叫主体合法啊，主体合法。第二个要点呢，签订协议呢 就是说双方你们必须是真实自愿，没有什么欺诈呀，什么乘人之危呀，这样情形啊。这些呢我们具体的在案例都我们也可以讨论，这个就是纯这个法律上的这个术语啊，这种表述啊，大家有困惑也可以到时候我们可以咨询我们啊。那么第三个要点呢，就是说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啊，法律规定的强制性规定啊，不违背公序良俗，不得侵害对方或者第三方的这个合法权益，是吧？这个情形呢也是在实践中是比较复杂的啊，因为这些表述其实都是法源法语，那么如何认定在实际情况呢要复杂得多，我们也会通过一些案例呢会讲解啊。第四个要点，就签订婚前协议呢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啊，就是口头约定是无效的啊。我们看回头看一下这个四个要点呢，有形式要件，也呢是这个包括内容的要求啊。那么对于内容来讲，那么我们就是下面就讲讲这个在这个婚前协议中呢我们可以约定一些什么样的条款，不能约定什么样的条款，有些条款是合法有效的，有些条款可能就是无效的啊。我们具体来讲啊，具体来讲这个双方呢，其实我们说婚前协议呢它这个约定的一些条款呢可以分为两大类啊，大致呢就分为一些比如说财产性的条款和非财产性的条款。财产性的条款呢是针对这个婚前婚内的财产归属进行约定啊，包括车房宠物等等实体资产，也包括这些游戏装备呀等等这个虚拟财产啊。非财产性条款呢就是比如诸如对一些父母的赡养啊，子女的抚养啊，甚至感情维系啊，这些权利义务的约定啊。那我们下面呢就具体说说婚前协议的常见条款，或者常见错误呀，或者可能出现的无效条款。那我们还是以这个刘妹妹提出的这些条款来举例啊。刘妹妹提出来说，她约定一条啊，说约定婚后王某某啊不得与情感不和等情感方面的原因提出离婚，那么如因特殊原因刘美美提出或者同意离婚，王某某需放弃二人所有子女的抚养权和探视权。那我们说了这个刘美美说的这条条款我们认为显然啊这个约定是无效的啊。这个因为在我国这个现有的法律体系下，婚姻自由，咱们包括结婚自由也包括离婚自由，这款他这个约定的这个条款呢显然是限制了这个离婚自由啊，这个肯定是无效的啊。另外他又约定了说这个要求人家王某某放弃二人所有子女的抚养权和探视权，这个也是违法的啊，这就是叫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啊，所以它是无效的啊。因为我们民法典有明确的规定，说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啊。离婚后子女呢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双方的子女啊。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啊。你现在这个刘美美想用这条条款来限制人家王某某啊，剥夺人家的这个抚养义务啊，探视义务，那显然是无效的。好，这个王美美呢好心说这个无效，那就调整吧。那她又提出一条，刘美美说如果王某某对其有家庭暴力遗弃或者虐待等违反夫妻忠诚这个义务行为的，那他作为过错方应当把全部的婚前财产和他们婚后的夫妻共同财产自愿赠与刘美美啊，归这个刘美美她是无过错方所有。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她这条条款啊。首先呢他们把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约定啊，如果 啊，这是咱们说，如果他们没有这个做出了一个处分他人的这个权利，或者是他人的这个财产的这种无效的这种部分，那我个人认为他这个还是有效的约定啊，有效的约定。那么至于他说的这个关于约定了婚前财产全部赠与给这个无过错方，这个刘美美啊，那这种呢，实际交付上可能啊，可能这个会有些风险啊，比如说也可能会在执行过程中呢，或者人民法院呀，可能会认定是不是显示公平呀，都有可能啊，这个呢还是慎重啊，慎重这样的约定啊。那刘美美这个她又提出来，她在约定说，我再约定一个条款啊，说是我们能不能约定婚后继承各自父母的遗产归各自所有呢？啊，这个事儿咱们也知道有这个背景啊，这个老刘突然去世啊，刘美美这个父亲老刘突然去世啊，他妈妈张某呢也意识到啊，这亏的这女儿还没结婚，不然老刘的这个遗产女儿那份不得也得有这个王某某一份了吗？啊，现在这个咱们就得多个心眼了啊，让女儿这个以后继承自己那份也不能给女婿啊，就约定一条说，刘美美呢与王某某签订这个协议啊，双方父母去世各自继承父母的财产，对方不能参与啊。那我给他们的回答说，这个条款可以有啊，因为这个我们法律也规定了啊，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所有啊，这个是这个属于双方意思自治啊，这个只要双方签署协议时不存在什么欺诈呀胁迫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对双方啊都是有约束力的啊，都是有约束力的。好，我们现在总结一下啊，对这个婚前协议呢啊，对于这种财产性的条款一般呢我们都会认定为有效啊。那么针对这个人身权益的这些条款呢，比如说刚才我们举例刘美美说的这个不对，对子女不享有抚养权呀，什么一方不得提出离婚呀，这些条款这样的话会因为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被认定为无效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把这个婚前协议呢注意的一些条款啊，包括一些无效条款跟大家大概过了一下啊。在此呢其实我要提醒我们的听众呢，对这个刚才刘美美提出这个约定啊，约定这个双方呢可以各自啊继承父母的财产这种条款呢，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式啊，就是说由他们的父母呢在他们的遗嘱中明确约定啊，约定就是说继承的财产只归自己的一方子女啊，这样的操作可能会更有效率啊，也能避免更多的麻烦啊。好，那今天呢我们聊了婚前协议的一些话题啊，重点围绕了婚前协议签订的必要性啊，适用人士，包括这个婚前协议的常用条款及签订婚前协议需要注意的这些方面啊，尤其注意出现无效条款这样的情形啊。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欢迎电话联系我们团队的小助理186-183-55053。我再重复一遍，电话是186-183-55053。我们可以给您安排一对一的免费律师咨询半小时的福利啊。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订阅收藏，并希望您分享给更多需要的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期待我们下次再见。